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灵城箴言亲子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创世纪第四章的内容，非常的期待透过学习这一章的内容呢，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都能够学会怎么与我们最亲近的人来彼此相爱，来学会相处的方法。好，今天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并没有创造一个人使那个人孤孤单单的活着，你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使他们建立婚姻，组成家庭，生儿养女。主啊，更感谢你赐给我们手足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学会在一个家庭当中彼此相爱，更深的透过彼此相爱能够反映出天父你荣美的形象。谢谢天父保守我们下面的时光能够满有你的同在，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真儿要跟您讲故事了。凤凤和畅畅呢是两兄弟，他们隔壁邻居家都是一个孩子，就他们两个呢需要同住在一个房间，有好吃好玩的呢也不能一个人单独享受。别家的孩子单独享受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宠爱，就他们两个什么都得分享，连父母亲的注意力都要努力的去吸引才能够把对方比下去。不过啊，他们也有让那些独生子女们羡慕的地方，就是无论这两个孩子怎么争吵，他们呢也都还是彼此相伴，一点也不孤单。他们有别的小朋友欺负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合起来彼此帮助，同仇敌忾。有一次畅畅生病住院了，峰峰发现自己做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吃好吃的时候啊总想着留一点给畅畅，而且呢好东西自己一个人吃好像味道也不怎么香了，玩具没有玩伴的时候也不好玩了。畅畅出院回家的那一天啊，峰峰早早就准备好礼物和卡片，还把他平常最喜欢的零食和玩具都准备好，通通要让给畅畅。亲爱的孩子们，你有兄弟姐妹吗？你们平常吵吵闹闹吗？你有没有和风风畅畅一样的经历呢？如果你是独生子女，你是不是羡慕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他人的陪伴和爱。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学习爱。虽然我们会争吵，会嫉妒，会不满，这都是正常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摩擦，因为啊，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不是神。 所以呢，我们总会在关系当中有冲突和伤害的地方。哪怕是最爱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能像神爱人那个样子来爱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在一种不满和嫉妒当中去继续生活吗？还是在关系当中我们学习感恩，彼此相爱呢？很多时候，真正宝贵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反而会因为不重要的东西而生气、难过、争吵、打闹。但是呢，就好像畅畅生病住院以后，凤凤才发现有兄弟在身边陪伴的时候才是更好的。能够和兄弟姐妹彼此相爱，彼此陪伴，一起成长，才是比所有吃喝玩乐的那些小事儿值得我们珍惜和保护的。你说呢？珍儿自己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二哥在珍儿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回天家了，所以我们三个兄妹呢感情至深。哥哥比我大12岁，他上高中的时候珍儿才2-3岁，所以哥哥就常常节省自己的早餐钱为珍儿买巧克力吃。而大珍儿3岁的姐姐呢，跟珍儿也是亲密无间。直到今天啊，我绝大部分的衣服还有保养品啊，都是姐姐买的。因为有兄弟姐妹的爱，让珍儿每一天都是喜乐、感恩、幸福满满的。也因为我们三个彼此相爱呢，就让我们的父母亲心里充满了安慰和满足。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和兄弟姐妹的关系好吗？你知道带给你爸爸妈妈最大的感谢和祝福，就是和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彼此相爱吗？你和他们和睦共处，就是给爸爸妈妈最大的礼物。天父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就是想看着我们因为彼此相爱而反映出他爱的那个性情来。所以啊，今天我们可得好好想一想，下面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兄弟姐妹知道我们爱他们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学习怎么样来爱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让我更能够带给你心里面快乐，带给爸爸妈妈快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恩久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这周呢非常的特别，是乐谷咏叹调的主持人我亲爱的永恩妹妹呢，她对我进行了系列的采访，所以这周呢我们来听一听永恩跟真儿的对话，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好奇的这一段经典的恋爱婚姻故事呢，可以活化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所以请大家笑纳，也让大家见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高山低谷，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成功，一切都在神的恩典和旨意当中。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这一周留守在我们真爱住我家，来陪伴真儿、永恩以及那没有现身但是却在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好，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永恩，今天永恩邀请到了我们美丽智慧的真儿姐。
谢谢永恩妹妹。
这一次她不是来 QA 问答的，哎，确实也是，不过今天她是作为一个受访者来讲一讲她的爱情故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真儿姐。
不敢不敢，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样的机会，也把我的身份和角色改变了一下。我其实是非常愿意受访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采访别人。我想永恩妹妹她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纪念我的一个生命进入到另外一个里程里面，所以非常的感恩永恩妹妹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好奇的这个话题。
也谢谢真儿姐您愿意把这个机会留给乐谷咏叹调。
是
在真爱住我家的节目中啊，真儿姐您经常是婚恋扫雷手哈。那今天呢我们想听一听婚恋扫雷手您的恋爱婚姻的故事。
真的是有点自惭形秽，因为我这个扫雷手不是我去替别人扫雷，是我用我自己的身体躺雷。所以经历了很多雷区之后，我告诉大家说那个地方不要去踩。
哇，太宝贵了，谢谢您愿意这样慷慨无私的来分享，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来听一听您的故事，我想这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首先永恩很想问的是啊，您作为婚恋扫雷手婚姻专家，那在您青春期适婚年龄的时候，诶，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真爱住我家这个节目。我想针对我们华人的相关培训课程还比较少，那么谁又是您在婚恋方面的导师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过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刚刚妹妹所说的，我并不是专家，我真的是一个学生，只不过呢我是一个勤奋的学生。我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努力的去实践怎么样把神的心意活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哇，太美了。
所以我到现在仍然觉得其实我的婚姻只是刚刚脱离青春期，因为今年是第21年，所以进入了一个 young adult， 就是叫做刚刚青春成年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有很长很长的路，很多的成长的空间。但是刚刚永恩妹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成长的这个年代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相关的教育，即便是包括就是在学校里的一些生理啊，然后成长啊，性教育都是完全的缺失的一种状态。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敬虔的牧者的家庭里面，几代的信徒，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信徒，他们都是真的奉献的敬虔的追求过讨神喜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信徒的家庭。
哇，太美了。
那我们几代人呢，我看到我外祖父母、祖父母、自己父母亲，还有我的长辈们，不管是舅舅舅母还是姨妈姨父，因为我从小是在母亲的这个家庭长大的。
哇，
所以我看到他们每一对的婚姻都是非常非常荣美的见证，他们彼此相爱，亲密无间，在我们晚辈面前他们也从来没有吝啬表达对对方的欣赏、爱和肯定和感恩。
哇、wow、
那我父亲就曾经对我们儿女说过一句话，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我在这么多的服侍，但是在神面前呢，我相信你母亲的奖赏是比我更大的，因为她为这个家，为我，为你们三个儿女的牺牲和摆上，是她来成就造就了这个家，这是我父亲亲口对我所说的。所以呢，每一个儿女，我认为我们的第一个婚恋的教导者、辅导者和导师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他们怎么样彼此相处、彼此相爱，丈夫和妻子互动的角色呢？他会让我们看到，要么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心意应该是怎样的，要么呢就是人的败坏导致的一个残缺不全的状态，让人呢感觉到说啊，我渴望爱情，但是我恐惧婚姻。但是并不是说我的父母亲是完全人，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也有很多关于他们争吵、争论、伤心、哭泣的这种记忆在我的脑海当中，也有看到我的母亲追着我的父亲，然后追到洗手间门口，父亲在里面躲着不出来，我妈妈搬个椅子坐在门口，然后等着他，然后继续叨叨叨的跟他讲，就这个画面你知道吗？因为我小的时候他就很深的烙印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它不影响整全的画面，就是看到人的软弱、罪和他们的成长的经历。但是我看到的更多是神的恩典，他们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舍己和彼此宽恕的这个榜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然还加上就是说，我的母亲承担了一个非常近前的师母和母亲的这个角色，她不单单是去影响教会的人，她更是在我跟我姐姐就是两个女儿的生命里面，她投注了很多的真理的教导和她以身作则的一个榜样，就是像我们从小就立志说我们绝对不会嫁一个弟兄是只是信主这么简单，所以那个标准是很高的。他也从小告诉我们是怎么守住自己的身体，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像雅各书里面那个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和紧闭的泉源，这些经文都是烂熟于心的，就是从小我的母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播撒的这些关于两性关系的贞洁的婚姻的奥秘以及婚姻的真谛的这一些教导，全是母亲带给我们的。所以虽然没有外在的一些好像很整全的教导，但是我们在家庭里面这些是一点都没有缺乏的，就是妈妈从小非常积极的来教导我们这方面。一进入青春期之后，然后我妈妈看到哇，我身边拥簇着各种各样的小男生，我妈妈就耳提面命、耳提面命的在提醒。我想这个持续不断的，他们不单单是提醒，他们还拼命的、迫切的带导。他们带导的不是说为我们的未来的配偶去祷告，为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伴侣，他们不为这个祷告，他们是为我们的生命祷告，希望我们爱主敬虔，然后呢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而且我知道说我的母亲是一直到我们很大了，就是二十五六岁开始，都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表达过她对我们的婚姻的焦虑，从来从来没有。
不是催婚的父母，
从来没有。对，他们也不担忧我们有这方面的好像无论是需求或者是紧迫感，什么都没有。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正确的走在讨神喜悦的路上。所以这个是我想父母亲带给我们非常正面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榜样和教导，不是透过他们的完全，而是透过他们的真实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成长的、改变的，然后一个不断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推进靠近神心意的一种生命状态。
太美好的分享了，听正儿姐您刚才的这番表述，我就想到其实是父母他们首先是我们人生第一的导师。
是，
那您的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您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呢我想您的父母也是因着神的教导，那潜移默化的让他们懂得夫妻的相处之道。
是，
当然我想神也放在所有的人心里面一个如何去善待他人、如何去善待配偶的这样一个普世的原则，但是因着敬虔、因着学习神的话语，更加懂得夫妻双方如何彼此的舍己，并且呢您的母亲 也能够用圣经神的话来辅导，来帮助他的女儿。
是，
我想到他那个不焦虑，是因为他真知道神是那赏赐的神。
是，没错。而且因为他们经历过他们自己一生，他们的婚姻也是一个传奇似的婚姻。因为我的母亲是进入到劳改营嫁给我的父亲的。
哦，
所以他的父母亲同样是近前的传道人，教会的牧者，在那样的一个兵荒马乱的世代，他们没有急于说让自己的女儿和他的未婚夫断绝一个关系，反而是鼓励他遵守婚约，敬畏神，然后去嫁给这个年轻的身陷囹圄的传道。
哇，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的父母亲所带给他的教导，对婚约的持守，然后对神的敬畏，同样也深深地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面。所以他知道说，一个婚姻不是靠着人肤浅的爱情去维系的，
阿们，
而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靠以及对婚约的一个敬重。我们知道我们是尊重神的，所以神也尊重我们，
阿们。
所以他们的爱是越发的，就是说在持守婚约的过程当中来不断的加深的，从粗浅的，然后从我们人的个人的这个需要，到一个知道说我要为这个爱持守这个婚约，我要舍己的这个过程，然后才迈进这个婚姻。
感谢主。
所以呢，我想他们也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要用世人错误的浪漫的爱来衡量你对爱情和婚姻的这一个标准，而是要从神的眼中来重新去定义什么是爱，什么是婚姻。
阿们。
所以我们在父母亲的这个婚姻上面，我们看到了完全跟世界相反的一种爱情和婚恋的这种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虽然从小在一个就是说无神的这个环境里面，或者是在一个非常扭曲的一种世俗的文化里面去成长的，但是因为家庭教育让我们其实是成长在基督化的一个新的文化的概念里面，所以呢，这个新的文化就形成了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价值观和爱情观念、婚恋的这种观念。所以哪怕我们有少年人的私欲，各种各样无论是情欲情感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内心最深处都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阿们。
所以能够在整个过程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最终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选择。
感谢主。对神单纯，神一定是大大的赏赐对他单纯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好，再次谢谢珍儿姐，也感谢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盼望珍儿姐的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勉励、帮助和祝福。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你是我永远的知己，你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你是我要寻找的伴侣。我们的爱情比较干，
将我的生命为 家。